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给大家说点事儿。要说这一集啊，我不说新闻了，说一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。要说昨天晚上啊，我那个肚子疼的呀，非常的疼，都疼坏了。后来给我疼的实在受不了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啥呢？夜里三点半我就出去了，我想看一看这个附近呢有没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。但是我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那说啥呀？满地的垃圾。你说手纸啊，烧烤签子呀，矿泉水瓶啊，包装袋啊，全都是。那步行街，那操场上，哪儿都垃圾，跟垃圾场似的。找了半天没看到24小时营业的药店，那只好回到家了。大致四点来钟啊，我就睡着了。早晨九点半起来买药，这么一看呢，这垃圾没那么多，但是我估计啊，用不了下午四点钟又得死灰复燃呢。可以说这个清洁工人非常的辛苦。咱有的朋友说了，没有我乱扔垃圾，那清洁工不都失业了吗？我觉得呀，如果不是这个开玩笑啊，那真没道理。要说今天我三点半夜里我还向那个清洁工人打听药店怎么走，如果不是啊乱扔垃圾这么多，人家五点多钟一作业不就完了吗？何必这么辛苦啊？而且我看他们年岁都不小，所以我建议咱朋友们呢，别乱扔垃圾，那垃圾桶不就在边上摆着呢吗？走两步又能如何？过去有那么一个歌手叫罗大佑，写了一首歌叫《超级市民》，第一段啊就是抨击这类事儿。如果是未成年人，我不说啥，要是成年人呢，我就觉得呀，乱扔垃圾的人，其实在某个角度，他自己就是垃圾，而且呢是会走动的垃圾，污染着这个世界，他只可惜不能像其他垃圾那样给他烧了。其实我的亲朋好友当中也有这样的，我说这话好像重了一些，听着好像不好，但是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了，我只是说某个角度，不是全部，有的人可能在这个角度上做过贡献，但是在这个角度他可就是做过迫害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刚才说的和本集故事没有任何关系。上文书我们正说到啊，这几个人想放火，把这个事先放到一边，不说别人，单说宋江。这个宋江自这个谢人走了以后啊，也就隔了那么一日，带领着600的军马抄着小路往这个罗海州可就来了。要是这个官上呢，杜迁、宋万在那把守，把这个滚木雷石准备好了，小喽啰也都提调明白了，昼夜把守，就把这个山寨弄得跟个铁桶似的。大家伙按照这个宋江的交代，按照计策行事。咱不说别人啊，张萌芳两日啊，也就来到了这块，带着自己的军马把这个大寨安好了，就想打关城啊。还没等过来呢，再看这个时候，关城之上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弓箭跟雨点似的，古木雷石也下来了。这军马呀，也就打了个半日，二三百人就交代了。就这关城，你谁能打上来？打来打去，一看这个天色可就晚了。张萌芳呢，没有办法，就把这个军兵给收好了，回到这个寨里边。来到第二天，张萌芳一边啊让这个军马从前边打关，另一边呢让那一名守将啊带着500军兵坐着船从水路就过来了，就想抄这个 引龙山的后寨。再等着号角那么一响啊，两边进兵是夹攻贼人。要说那个守将带领着军马坐着小船，大概有五六十只，从水路可就过来了。这么一看呢，有那么一二十里的水路，前面有那么一个非常非常窄的那么一个小巷，两边呢都是这个芦苇，看上去啊不那么好过，所以这大船呢不能一起过，只能一只一只往里走。等来到中间呢，就听那么一声呼哨，芦苇荡当中啊，突然之间出了五只小船，再看那个船上啊都堆满了这个芦苇干柴，上面浇了油，都是火呀。奔着这个船队可就冲来了，把这军兵吓得都慌马爪的都。但是他们还没忘了放弓箭呢，但是甭管你怎么放，这船上没有人呢，无济于事，而且这个巷子又窄，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五六十只船呢都堵到这儿了，动不了了。正好这个风还是顺风，把这火可就烧大了。要说这些军卒们的一个个叫苦，是无处躲藏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有那么一条啊特别特别大的绳索把他们船只都给拦住了。一看有些不怕死的军卒上前就砍这个绳索，一碰这个锣就响了啊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两边芦苇荡又出来了五六十只小船，上边呢有着灰瓶，还有着弓箭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打过来了，把这个军卒打的呀鼻青脸肿。要说这些军卒动哗动哗动哗都跳水逃命啊，要说那个守将啊只能在那叫苦，一点办法没有。要说他自己那个船呢也已经烧起来了，噌跳到其他一个小船上，就想呢在这个火船的夹缝当中他想挤过去。这么一看呢，有那么十三四只船，百十个军卒都要挣扎着活命啊。找到不远的时候，再看芦苇荡当中炮又响了，动他早有无数只小船从芦苇荡当中冲出来了，给他们包围了。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大汉跳到船上，把枪那么一撩，就把这守将的脑袋给挑下了，然后大喊了一声，降者免死。要说那些军卒啊哪里还敢打呀，所以呢也都被活捉了。之前跳水里的军卒有一半啊也都被射死了，一半呢早都浮到水岸上让小喽啰给杀了，一个逃都没有。刚才拿枪的大汉呢就是朱贵，早就把这伏兵埋到这块了，也就三百人，挑选了这个精通水势的这么小喽啰，在这儿把这个阵势就埋伏好了。所以啊这个仗啊打的这个胜仗啊太容易了。要说这个张萌芳啊让这个军马虚大官不是真，排布在前关，实质上呢水陆军马要到了后边，放起号角，这两边这么一夹击。咱们说这个杜迁宋万呢他们也是啊只等着水陆消息，两边各自这个嘘声都是假的。相持了那么一日，张萌芳这么一听，左等不响右等不响，心想怎么回事，看了看这个天又晚了，所以呢把这个军马可就收了回营了。 来到营里边，心中纳闷，看看这个点儿，一更时分了，突然之间有那么一个探马兰奇可就过来了，抓了那么一个小奸细。要说这一位心里边可高兴了，一看那个奸细，这奸细看着张蒙方不跪，张蒙方可就来气了，好吧，你小子，你作为奸细被我们给拿来了还敢不跪，你真是千刀万剐的罪过，对本官这样无礼，来呀，推出去给我砍了。要说那汉子被这个小郡主可就推出去，这汉子就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家头领啊认识错人了，差我好心来献官反遭这样的下场，罢了罢了。哎，张蒙方一听，给我推回来。再看那汉子把脸儿这么一扭不做声，张蒙方一看，来呀，绳子给我解开。好汉，你果真是来献官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错怪了你，你把事情跟我说明白，若是把官献过来灭了这伙强人，我必重赏于你。再看那汉子一听这话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小的我叫杨武，哎呀，这山上啊有那么一个杜迁杜头领，我是他的心腹人，我们杜迁杜头领原来跟着王伦王头领那过得挺好，朱贵把王头领给害，勾结了宋江夺了山寨，杜迁杜头领人家没办法，只好假装呢就跟随了。但是宋江这人可不行啊，得了山寨以后啊，天天饮酒淫乐，十分的横暴啊，要说每一天就把一些旧人拿来侮辱，所以我们杜头领啊十分的恨。只是要杀宋江这伙贼人孤掌难鸣啊，没有办法，下不了手，而且宋江那厮要有李逵那厮保护，天天在跟前待着呀，哎呀，要说李逵这人万夫不当之勇啊，根本就上不了手。要说现在呀，大人您带领官兵到此，那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我家头领十分的高兴，所以差我来到大人面前以表头顺之意呀，将来要把此官献给大人。张蒙方一听，那能不高兴吗？但是嘴上却说，你分明是欺诈于我，既然如此，本官已经来到这儿这么多天了，你们怎么不来献官呢？为什么今天来呀？再看那汉子冷冷的就笑了，大人你怎么这么多心呢？要说这两日啊，宋江那厮白天正在看守着，我家头领他怎么能够行事呢？便是大人你也得不着啊。张蒙方一听，那你今天怎么又来了？今天呢，大人差这个水军去打山寨，哎呀，你们的军卒啊都完了，全军覆没了，一个也没回去。宋江可就高了兴了，叫许多贼人呢在一起喝酒。要是这些贼可高了兴了，就光喝酒不看守关卡，我家头领就在看守关卡了，所以就有时间有空闲让我来呀。张蒙方一听，哎呀，自己的水陆军全军覆没了， 这可怎么办？心里边难受。但是贼人一说啊这些话，你说他能不高兴？好，既然你们晓得这个时机，弃暗投明，等得到山寨以后啊，擒得重贼，我自然重赏于你。另外呢，给你和你们杜头领弄那么一个一官半职，也是好事啊。那汉子一听也就高了兴，赶紧就跪拜。张蒙方一看，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带领着我的军马，你呀也要秘密的带着我过去。那汉子就说了，我们的杜迁杜头领啊早就安排好了，大人呐、啊、您就跟着我走也就是了。再看张蒙方带领着1500精兵，然后其余的这个600-700人呢守住他们的寨门，其余的人呢嘴里边衔点东西，把马呢嘴给勒住了，一点声没有，在黑幕当中慢慢的慢慢的往前就走。要说前面呢只有那么一盏红灯在风里边摇，要说那汉子杨武在那就说了，大人您呐可见了三盏红灯都点起，杜迁杜头领就会把城门给打开了，放大军就入了关了。张蒙方一听那大喜，便让他的手下人点着了三盏红灯，果然不多时再看那吊桥可就放下来了，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啪，那关门也吱吱呀呀打开了。张蒙方高兴极了，来呀军马大刀阔斧给我杀进去，不要放过一个贼人。再看那军马呀，哇往里就去，这往里一去呼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前面有一大陷坑都陷进去了，因为天黑都看不着啊，层层叠叠都陷进去了。你就是后边的人马知道了杀不住闸子，呼噜噜都掉下去了。这个张蒙方这个时候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了，等这个张蒙方啊刚醒过味儿来，想把这个军马想把这些兵将给勒住的时候，哼，两员守将还有700-800军马呀都陷进去了。张蒙方的叫苦啊，心想可怎么办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关上边火炮可就打下来，咚啪，要说这个地下干柴烈火可就起来了，烧的这些军马没处可躲，两边呢又都突出了两队金兵，大刀阔斧杀了这群呢残兵败将啊。张蒙方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马就想跑。正在这个时候出来那么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，使俺班夫，要说这位在火光当中可就出来了。要说张蒙方啊手下还有那么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拖着长枪可就过来了，喷叫扎李逵，李逵这么一接眼，噗就把他那个马腿给他砍折了，那个手将腿啪从马上摔下来了，魁一斧把脑袋砍下来。要说张蒙方刚想跑，就听后边啊哭着喊着上来一堆人，都是城里边的一些小喽啰，拿着长枪可就乱戳呀，把他自己的那些军马都给杀死了啊，噗噗啊噗噗啊。张蒙方身边剩不了30-50人，就想回自己的大寨，但是还没等到这个寨边，寨里边又出来一片喊杀之声，数百名小喽啰在他的寨里边就杀出来了。要是这些小喽啰早就把他寨子给夺了，这张蒙方也不知道上哪儿去。哎呀， 只好落荒而逃啊！连寨里边出来的也不过百十个残兵败将，跟着他的马后，就想啊，赶紧逃命吧。要说这场仗啊，梁山好汉是大胜而归。要是水上的功劳啊，朱贵的，另外还有啊，马六的，马六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杨虎，哎，他报的一个假名，他把张萌芳给引入关的嘛。要说关内的功劳啊，杜迁、宋万，关外是李逵的。要说这个朱贵在水上用了小喽啰啊，同时劫了寨，尽夺了一应的军资、粮食、钱呢，也就两夜功夫，不到一千个喽啰，就把这个张萌芳三千军马都给他覆灭了，他自己呢也就损了几十人。你说这场仗那不是完胜是什么？但是从头到尾都是宋江定的计策呀。咱不说别人，单说这个谢珍，他们呢在这个罗海州城中准备，连夜之间一看那个月亮出来了，月光非常亮，照进城里来了。谢珍一看这个月亮越来越高，他们这些人可就离开了药王庙，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去了。石七二带好了药头，一开始啊，来到了张萌芳他们家里边，找那么一个僻静之处，然后噌跳进来了。这个时候有那么一只狗过来了，要说石七二早有准备，怀里边拿出肉来，突那么一扔，要说那畜生嘴可馋了，蹲起来就一口给吃。但是这个肉石七二那可放了药了，这畜生他不知道啊，没着几步是马倒在地，口吐白沫子。石七二这个时候用这个绳子往上边那么一勒，这东西归了他了。然后石七二找那么一个墙角，一个黑影之处，把这狗呢还藏到那儿。再看自己，这一上房啊，可就来到院里边，然后就着墙的黑影往这个后宅溜。要说这两天他没少来，早都来惯了，哪儿是哪儿摸清。再看这位啊，来到张萌芳的房里边，用小刀齿就把那个门扇啊他给打开，然后他就溜进来了，又将这个隔扇呢虚掩上，一看呢有那么个象牙床，噌他就钻进去了，用手一摸象牙床的床腿儿，那块有一个消息埋伏，转了那么几下，哎哎哎，嘎吱嘎吱，咵，后边那墙啊可就推开了。要说那墙是活的，里边是黑洞，石仙进去了，再看这个眼前呢，除了黄的就是白的，都是金银财宝。要说这些东西都是张萌芳收刮来的民脂民膏啊，石仙装了满满好几袋子，把他们一拖，然后退出路来，把这个墙又给关好了，把消息又弄好了。这个时候他才从床下钻出来，刚想出来，就听着门口咕咚响了。这一响，两个女的可就进来了，这俩女的都是侍女，都捧着灯笼啊。石谦那是躲是躲不及了，把这个袋子赶紧往床下那么一撇，然后将身子一堆在这黑影之处，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在那跳。再看这个使女呀，把这灯那么一照，转圈那么一瞅，一开始啊边照 可就编白活。这石谦在床底下把那袋子偷摸给拽过来了，然后将身子呢靠住了柱子。这个时候嗤上了房梁，这两个使女呀将着灯照过来的时候，一看什么都没有，照着两圈想走，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说了，别走别走，来来来，咱们坐下唠会儿嗑。好啊，唠会儿嗑吧。这两人唠嗑啊说的都不是什么要紧的话，其中一个说了，
我跟你说呀，明天呢可就是歌星王力宏的这个啊演唱会了，我跟你说我最爱听他唱的那个两只老鼠，两只老鼠，两只老鼠，唱的多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这玩意儿的原著可没有啊，啊无双兄您可别怪我，是不是？再看这个石谦儿听着这个闹心呢，哎，你们要不说点正事儿让我听一听，要不赶紧滚蛋，这个捣乱劲儿的。这个时候石谦儿心里边就觉得手痒痒，你说我啊大事没办，我取什么财物，哎呀困在这里跑不了可完了。再看那两个使女啊，哼，唠起话来没完没了了，从这个斯皮尔伯格呀、啊、就聊到了蓝精灵里边的格格巫。哎呀天天呢，要说这石谦心里边可太闹心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个时候再看这个使女呀、啊、用这个灯明晃晃的往底下那么一照，他又不敢下来。过了也不知道多少时候啊，只听打更的就喊上了，梆梆梆，哐哐哐，一更三点了。石谦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呼刮了一阵风，把那么一只蜡烛吹灭了。石谦可高了兴了，在这个灰暗之中，他两腿一窜，一拔梁子，然后呢身子倒挂起来，取了那么一个管子搁在嘴边，就这么一吹，把那其他灯给吹灭了。要说这两个的使女呀、啊、那都惶恐了，都着了急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毛病，赶紧拿灯，拿灯着火点灯，这么一个瞬间呢，再看时间蹭可就穿出去了，这才要火烧罗海中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、啊、剩那么点时间。依照惯例、啊、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正好赶上啊说这个小李广花荣，要是这花荣人样子长得不错，哎、弓箭厉害，武功也厉害，有涵养，非常谦虚，哎、还有点计谋，为人处事也不错，但是可有一样，有一个缺点，那说什么呀？如果你是好样的，这宋江招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他提出来呢？是不是呢？这是他的一大缺点，宋江让他上吊他就上吊，这是说说我自己的看法。其余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花荣，要说这位在梁山上排名第九，马金八虎旗兼这个先锋使第一名啊。要说这位原来是清风副之寨，使那么一杆长枪，弓箭非常厉害，有这个百步穿杨的功夫。咱们说这个清风寨的正之寨刘高陷害宋江，这花荣呢得知这个以后就造了反了，跟这个秦明黄信大战起来呀，就把这个宋江给救了。要说这花荣多次用他的剑法是建立奇功，宋江三打祝家庄，花荣用自己那个剑就射落了这个祝家庄的指挥灯，使这个祝家庄兵马自己就乱了。受到招安以后，花荣被封为应天府 兵马统治。宋江被毒死以后，要是这花荣就来到楚州看事，和这个吴用一起上吊死了，那是死哪儿了？宋江李逵的墓前。就这一点说说是百般诟病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